想要说耶稣是神，是唯一的拯救。上次也提到说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人都有不同想法，对不对？我们要包容 tolerance。 为什么基督教有权主张说我们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呢？我姨妈，就是我妈妈的姐姐，她是一个佛教徒，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她总是说我们的阿弥陀佛跟你们的耶稣就是同一个人，然后我妈就不同意，然后她就觉得我妈很狭隘。那容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狭隘， OK， 为什么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真理。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真理可以有很多个，这样说在某个层面来讲是没错的，但是要看哪一种真理。这个我很久以前讲过，有些人可能会记得，有所谓的 contrary truth 跟 contradictory truth。 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让我来解释一下是什么东西。 contrary truth 可以很多东西都是真的，比如说呢，我妈妈爱我，我爸爸也爱我，这两件事情不冲突，两件事情都是真理， OK。 contradictory truth 就是摩西的太太是得分，你不可以说摩西太太是别人，因为摩西只有一个太太，这样懂意思吗？ OK， contrary 跟 contradictory。 宗教的主张呢就不是 contrary truth，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主张彼此不相容，几乎全部不相容。比如说佛教相信轮回，历史是旋转的，是不断的在重复的，而基督教相信历史的概念是一条的直线，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两个说法是完全不同，所以根本不可能两个都是对的，是吗？所以在宗教上来说，全部都接纳是很不合逻辑的事情，应该是说去研究各种的说法，然后看哪一个最有道理就相信哪一个，这样对我来讲是比较合道理的事情，比较合逻辑的事情。基督信仰主张的是一个道成肉身的概念，而且道成肉身是人类唯一的出路。那今天我就要解释为什么道成肉身这个概念不单是合理的，而且还是唯一可靠的，是我们应该要全心相信的一个概念。这个解释就来自希伯来书2:5-3:6，这是个对2000年前的犹太人解释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我自己在研究的时候也觉得很 confusing， 他到底在讲什么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研究研究。那么在我们开始看希伯来书之前，我有两件事情要先解释清楚，算是为待会的研究铺个路。首先第一件事情要解释的是，圣经的文体，就是所谓的 genre， 有它的特别的地方。我们在读翻译小说的时候，比如说Harry Potter， OK， 我的永远万年例子 Harry Potter， 不管那个翻译多么的高明，你还是看得出来它是翻译的东西，原文不是中文。所以以前的翻译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实在很讨厌看翻译的书，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因为就算是语言翻译的完全无懈可击，还有文化，还有文化所养成的写作跟表达的方式。今天的中国跟美国虽然处于同一个时代，但是东西方的写作跟表达方式尚且还有不同。那么2000年前犹太人的写作方式，对我们今天2014年的美国人或中国人来讲，那就更难懂了。那其中一个最让人费解的地方呢，就是他们引经据典的方式，他们是很随意的，就是当他们引用一句出自古书的话的时候呢，不只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思，还甚至改变了原来那句话的意思，就是那句话在那个 context 里面，就是说原话没那个意思，他把它赋予一个，当他这个作者引用了他的时候，赋予他一个新的意思在里面，以表达他要说的东西。这是第一件事情我要解释的，就是文体的差别，表达方式的差别，还有引经据典的方式。再来呢，我要说到，因为我们的主张是道成肉身是最合理最值得相信的说法，所以首先得解释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对吧？道就是途径，对不对？顾名思义，通往神的途径，在我们的 discussion 的范围里面，它是通往神的途径。这个途径无论是什么，前提是它必须是神所提供的， 不是人自己找的。怎么说呢？因为神的能力智慧是最高，所以如果不是他主动提供途径，其他途径都没有办法到他那里去。举个例子，假设我得了绝症，我本来说你得了绝症算了，我说我得了绝症哈。假设我得了绝症，然后有一个特效药可以将我治愈，但是这个特效药全世界只有一份，它呢的所在位置就在一个大户人家的保险箱里，然后这个保险箱坚固无比，用什么炸药都没有办法摧毁，只有正确的密码才可以打开。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特效药，有几个办法？有没有人想到什么办法？嗯，什么？什么？等待迎接死亡。我说，你如果要取到这个特效药的话，有什么办法？啊，怎么样 ？Seven。哦，直接问他是不是？他如果会给你，他有必要锁在保险箱里面用密码保护起来吗？好，谢谢。好，首先呢，我们先想想看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情节。OK， 第一个，你可以想办法偷到密码，对不对？你要去翻那个主人的日记，查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查他的初恋女友的名字，或者是雇用侦探去调查他小时候最疼爱的小狗叫什么名字。还有别的办法，你可以先把保险箱偷了，然后再绑架他的女儿，逼他说出密码。还或者你也可以偷了保险箱之后，用破解密码的软体，然后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一个一个试。不过问题是，得了绝症的人没办法等，对吧？特效药有时间限制，过了时效就没有用了。好了，到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像刚才 Seven 说的，那个主人愿意自己给你，他自己愿意打开保险箱把特效药给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都得了绝症，病的名字就叫做罪，特效药在神的保险箱里，而我们无法打开保险箱，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不可能猜到他的密码，绑架他的女儿。我们一辈子也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试，唯一的办法就是神自己愿意给我们的办法。这就是我回到刚刚说的，为什么到达神的方式无论是什么都必须是神自己提供的，而不是人自己去找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找到神一定要用神的办法。如果用人的办法可以找到神，那神就不是神了，是吧？神预备的救恩其实是很奇怪啊，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可能不觉得道成肉身有什么奇怪，理所当然啊，对啊，道成肉身啊。但是对第一次听的人来讲，或者说他的世界观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观的人来讲，仔细想想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当时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就耶稣那个时代，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神要救我们就必须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怎么会变成人呢？好，讲到现在问题好像没有得到回答，反而越来越多，但至少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一个到达神的途径必须是神自己提供的，人提供的不行。那么这其实已经排除掉很多宗教的说法。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只要没有宣称他们的启示是来自于神的，就等于都是人自己的说法。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是神提供的，他一定会注明说这是我提供的，因为这等于是盖了一个玉玺吧，让人家有公信力，让人家觉得容易接受，对不对？比较容易让人相信。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宣称是从神来的启示的宗教通通拿出来讨论的话，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为什么在这些宗教里面，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就是基督教的说法，是最有道理的，也是最值得相信。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希伯来书的经文。上一次我们提到耶稣大过所有天使，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大过所有天使， 因为他是神，他就等于是同等哈耶和华，然后是造天地的那一位。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二章五节开始，我们上讲二章四节，从二章五节开始到三章六节，他讲了些什么？我们先来一起读。来，怎么斜斜的？好好。OK， 好，这个没问题。好，来，我们来读。神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但是有人在圣经上某一处证实说，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稍低微一点，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万有都服了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见万有都服他。 OK， 这边五到六节讲到神没有把将来世界交给天使管辖，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很多意思。第一个就是有所谓将来的世界，对不对？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走到结束以后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是笼罩在一团迷雾里面，靠着自己的猜测实在是猜测不出个所以然，虽然有很多人试着。但是这里说将来有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有个管辖者，不是交给天使管辖，是交给谁呢？作者就引用了这个很耳熟能详诗篇里面出来的八篇四节到五节，说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两节经文你会想说，哎，这个不是在形容人类吗？是说将来的世界交给人类管辖吗？但是其实呢，希伯来书作者是把这两节经文引用来形容耶稣了。记得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他们引经据典的方式吗？会改变原文的意思。在诗篇八篇四节里面的世人呢，其实就是 son of man， 就是在原文里面他的意思就是人的儿子。那听到人的儿子 son of man 这两个字，会不会让你想起福音书里面说的耶稣的名字？他自称人子 son of man， 同样说法。这个说法自从耶稣自己使用来作为他的 title 之后，在当时就是可能圣经新约全书还没有写完的之前的口传的传统里面就已经有了，大家是习惯的耶稣 Son of Man。 所以这作者就诗篇里面有说 Son of Man， Let me use this Like make my point。 然后呢，很有趣的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The Son of 通常也是可以形容一些外在的或者是附加的特质，好像比如说 The Son of Strength， 力量之子，意思就是他是大力士，就是他很有力气。我们也知道巴拿巴叫做所谓的劝慰子，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他爸爸是劝慰，而是说他很会安慰别人。 OK，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很会鼓励人。那 son of man 是什么意思呢？ man 又不是一个形容词，可以的，希伯来文可以把它当作形容他有人的特质。那可是每个人都有人的特质啊，说 Joseph 是 son of man 不是很奇怪吗？因为所有人都是 son of man 嘛。只有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形容一个是 son of man， 就是神具有人的特质。所以作者用这个经文来形容耶稣，耶稣是人中之人，他是第二个亚当，是全人类的元首，他可以说是这一大群人当中的第一个，万人之中的第一个。所以将来的世界呢，交给耶稣管辖，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它是宇宙的目的地，宇宙发展的方向，在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历史，人类的进步或退步，到最后都走向同一个终结，就是将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管辖者，也就是全宇宙的主宰，就是人子。那这位人子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继续来看九节。来，我们来读九节。不过我们看见那位暂时成了比天使卑微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做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了死味。好， 八到九节是引用诗篇的，然后讲了两个有关耶稣的预言。第一个就是他会得到荣耀尊贵做冠冕。好，来回到七八节，大家看一下。好，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去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对不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万有都伏在他脚下。这两件事情有关耶稣，因为耶稣成为人，所以暂时比天使低微一点。虽然这两个预言呢是在讲他如何的崇高，对不对？因为赐给他荣耀尊贵跟万有都伏在他脚下，是在形容他多么崇高。但是呢，其实不是重点。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在后面。这位宇宙的主宰因为受了死的痛苦，这才得了荣耀尊贵做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了死味。是因为他受了死的痛苦，这冠冕可不是无缘无故得来的。在属天的逻辑里面，低下的就被升高，谦卑的就有尊荣，痛苦就是得到安慰。为我们受死的耶稣才得到荣耀尊贵的冠冕。作者先解释这个宇宙的主宰是有什么样的尊荣，然后再解释他怎么样到达那个地步的。他得到荣耀尊贵的冠冕，那是他受死换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首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这句话你仔细看，它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而且可以慢慢拆开。首先，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就是神，对不对？救他们的元首耶稣，因为我们刚刚说耶稣是万人中的第一个，是第二个亚当，是带领我们的 OK。 所以呢，等于是前面很长的一句 relative clause 形容的，可以用一个代名词代替，就是神 OK。 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那位，全部变成神，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使耶稣好救他们的元首，使耶稣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这个元首希腊文这个字呢的意思，它有一个意思是一连串的开头，好，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将军或者是带领打仗，也可以是那个意思，但是也可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连串事情的开头。第一个就好像连续剧的第一集一样，后面就有跟着下去的了。所以耶稣是开头，然后他的后面跟着一群人，这群人是跟对了主子，所以他复活我们也会复活，他得到荣耀我们也会得到荣耀，将来跟他一起治理世界。但是他如何带我们进到荣耀里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借着受苦得到完全，好，得到成全。这句话也是很费解，因为你看英文他说什么呢？ Should make the founder of their salvation perfect through suffering。 耶稣原本不 perfect 吗？是要 suffering 完了之后才 perfect 吗？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说他有什么缺陷原本不完全，然后受了痛苦之后才完全。那个字得到完全应该被解释为成就或者是完成某样任务，就是说这个救恩，就是这个任务要有耶稣经历了死亡才完全，救恩才完全，不是耶稣才完全。 Morris 的注释说，盛开的花不比花苞更加完美，懂意思吗？盛开的花不比花苞更加完美，花苞本身也是个完美的，只是它是花苞，完美的花苞，你不能说它是一朵不完美的花，它只是还没到那里去而已，它本身处于一个完全的状态，可是花苞应该要朝着一个方向去，就是盛开。救恩也应该要被完成，所以耶稣没有受苦的时候他已经是完美的，但是受了苦他完成了救恩的工作。下面的五个字我觉得是最有意思，就是本是合适的。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为了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首借着受苦而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 是五个字吧，一二三四五，对 ，OK。本是合适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的，有道理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耶稣经历死亡才能够救赎我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受苦的耶稣就像盛开的花。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研究一开始的那个说法，为什么道成肉身是所有宗教的说法里面最有道理，也是我们应该最应该相信的说法。接下来我们来读11到18节，来一起来。因为那位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道成圣的同是出于一个源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哪，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孩子们既然从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其实他并没有救援天使，只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们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自己既然经过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好，先读到这边。11节说，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成圣的同是出一个源头，也就是说我们跟耶稣是出于同一个源头，他称为我们弟兄。我们习惯听到圣经里面形容耶稣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常常听到的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牧人，他是我们的中保，很少听到弟兄哦，很不太习惯这个说法。耶稣是我们的歹楼来的，因为我们都源自神啊，同样一个出发点，只是源自的方式不一样。他是永恒与神同在，在世界被造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有点像哥哥姐姐，我们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也他们照顾我们，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替我们跟父母说话。只是他不像一般的哥哥，耶稣不像一般的哥哥，因为一般的哥哥有可能会吃弟弟妹妹的醋，可能会以权威来压制弟弟妹妹，可能会给弟弟妹妹错误的榜样，但是他不会的。耶稣是一个最好的大哥，我们是他的弟弟妹妹，但是这些弟弟妹妹堕落了，犯罪了，本来永生的成了必死的躯体。他跟我们出于同一个源头，可是他并没有放弃我们。14节说，就是因为我们是血肉之躯，所以他才成为血肉之躯。不是只成为血肉之躯就完事了，成为血肉之躯的目的是为了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怕死的终身做奴仆的人，不是这里，也就是我们。他可以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救出来。有些人也许会说，我不怕死，我也不是奴仆，但事实是我们的本能是想要活着，从我们生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活下来。婴孩的时候就会哭着要吃奶，有人吵了我们的睡觉，我们就要大哭。再大了一点，我们争取资源，争取父母的关爱。再大一点，我们要竞争，因为优秀的人可以得到更多资源，可以确保我们跟家人能够活下来，而且活得比别人好，是不是？其实我们就是要活着。说不怕死的人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不怕死的人现在就可以去了，对不对？还坐在这里表示其实是怕死，想要活着。这种心态呢也没有什么不对，想要活着是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人的一颗心就是向往丰盛的生命，不是想要区区活着。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的。 这是一种 internal program， 我们在里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欲望，但是它就是一直在那里，好像是一个前世来的记忆一样，是我们从神那里来的记忆。所以我们的本能是抗拒死亡的，我们想要享受神所造的世界，神所造的关系，用我们的才能来创造美丽的事物，也享受那些美丽的事物。所以全人类最大的问题，共同的问题就是死，因为死了之后一切都没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救赎就是脱离死亡，最大的救赎就是脱离死亡，进入永远的生命。但是每个人到了死亡那一天都束手无策。我们听过秦始皇的故事，怎么样不想死，到最后还不是跟咸鱼在一起，是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经过了死亡，像过隧道一样从死亡里面走出来，其他人走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只有他又出来了。所以他解决了人类最大的问题，才完成了救恩。如果他没有成为人，那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也就不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所以就像这一节说的，孩子们既然从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魔鬼，这是他的目的。第十六节说什么呢？其实他并没有救援天使，只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要误会了，不是说我不是犹太人，我不算，是指全人类。这句话讲出了一个重点，既然他要救赎的是人类，他就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姐妹相同。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十七节，他必须在各方面和他的弟兄们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仁慈忠信的大祭司，好为人民赎罪。因为他自己受了试探，受了苦，就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所以耶稣成为人，跟人过一样的日子，遭遇一样的困难，然后受苦死去，所以他不但能够救赎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这样子救恩就完全了。这就是道成肉身。其他的宗教的宣称或许都有他们的道理，因为有关人要怎么得到，怎么样到极乐世界，或者是别的说法，其实都有一样的一定的道理存在。他们不是彻底的胡说八道，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信。就逻辑上来讲，他们是可以圆得过去的，是有些人会觉得哦，是的，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够否认说其他宗教都是胡说八道，这样讲也不太实际，也不够尊重其他人的 intellect。OK， 他们都有他们道理，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信。但是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可以宣称他们的神理解人的软弱，因为神成为了人，所以只有基督的信仰给我们这样的确信，就是神理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三章一到六节，来，我们来读。因此，从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该想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所宣认的大祭司的那一位。他忠于那委派他的，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一样。他比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配得更大的尊贵一样。因为每一间房屋都是人建造的，只有万物是神建造的。摩西不过是个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为以后要传讲的事作证，但是基督却是儿子，管理自己的家。如果我们把坦然无惧的心和可夸的盼望持守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 OK， 整本新约圣经只有这里称耶稣为使徒。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你们应该想一想，耶稣就是做使徒，做我们宣认的大祭司的那一位。我们会觉得使徒是人才对， 保罗跟彼得可以被称为使徒，为什么耶稣也称为使徒呢？使徒这个字意思其实就是被差遣的 The sent one、okay? 耶稣从神那里被差遣，不只从神那里被差遣，更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比以色列人所敬仰的领袖摩西配得更大的荣耀。摩西已经是很值得尊敬的了，因为好像以色列人的孔子外加国父那样的身份。但是耶稣配得更多的荣耀，因为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本身配得更大的荣耀。两者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我们在讨论建筑物，就拿建筑物去比，没有人会把一栋建筑物跟建筑师拿去比，因为那是不恰当的比较。同样的，好像有人会说穆罕默德是回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立者，老子是道教的创立者，然后呢，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创立者，听过这样的说法吧？这样子把它放在同样一个基础来比较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把神跟人拿来比较，简直把比建筑跟建筑师拿来比较还要荒谬。应该是拿保罗或彼得跟释迦牟尼来比还有一点道理，因为他们至少都自称是寻道的人，他们都在寻找道路，只有耶稣自称他就是道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耶稣的荣耀大过摩西，甚至我们可以说大过一切先知跟寻道的人，因为每一间房屋都是人造的，只有万物是神造的。第二个比喻，他说摩西不过是个仆人，他所传讲的就是为耶稣讲的事情做见证而已。如果人转而敬拜摩西，那可就荒谬了，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管理自己的家。而我们如果把我们坦然无惧的心和可夸的盼望持守到底，第六节，我们就是他的家了。什么叫做把这些东西持守到底？就是我们接受他的道成肉身，他为救赎我们而死，我们如果相信这些，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复活的行列，以后也会复活。讲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道成肉身是一个有趣的 paradox 悖论。刚才我们说到耶稣跟摩西不能够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面比较，因为那是等于把神跟人一起比较，神跟人不一样，不能够放在一起，有本质上的差异，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可是我们刚才也说，因为我们是血肉之躯，所以耶稣也必须成为血肉之躯，跟人类一起经历死亡，才能把我们从死亡里带出来，所以也能够理解我们。我们需要超越我们的耶稣，跟我们一样，这是最大的 paradox， 就是神是神，但是神又成为人，神高过人，但是神也理解人。这是一个很美丽的 paradox， 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看似矛盾，却在耶稣身上化为最有力量的真理。这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我们救恩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不只救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也在今生有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跟人相处。很多时候相处跟相爱的诀窍就是走到对方那里去，像耶稣走到我们这里来一样，心理上、情感上、文化上、逻辑上、语言上，跟对方认同，跟对方站在同一个阵线，就能理解对方，帮助对方。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相处上的冲突就来自于我们中间的距离，也来自于我们想着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好处跟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用自己的立场来想对方，所以相爱容易相处难。耶稣没有坚持抓住天上的尊荣，是他主动开始我们跟他之间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让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主，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神，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你放弃了什么样的尊荣，什么样的荣耀，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我们而死，因为要跟我们成为一样。 神，谢谢你救赎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也求道成肉身的基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也一样成为对方。谢谢主今天透过希伯来书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提摩太。